啊，能够靠主前行。感谢你接纳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你们怎么样啊？过得怎么样？我听听你们这两天，艾玛，你说说最近你怎么样？艾玛，
我说老样子啊，前一阵子一直关了几个月，昨天总算是第一次小组大家碰头，也在组长家里 barbecue，哎呦，好不容易放风了。他们家是一个农场，有牛有羊有鸡有鸭，3个月了，大家都对着墙边，哎，总算昨天大家能见个面了。
就是新西兰是不允许人出门，不允许人见面，不允许人聚会，是这样子吗？
是啊。
那如果你聚会呢，见面呢，他怎么样呢？抓你吗？法律上会怎么样？
那就是违反那个了，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没经历过呀，怎么样？应该警察要抓吧？那新西兰这个地方的人都很乖的，去年开始那个 lockdown 以后，很多一般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嘞。新西兰的人的性格有点像 kiwi 鸟啊，新西兰不是一个 kiwi 鸟吗？乖乖的在黑暗里待着。
在美国就不可能了，美国没有这一支歌唱了。如果在美国发生这一件事情，那是会变得很严重了。那可能要进行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讨论了，开始进行一个宪法的重新讨论。这个在美国不可能，不过也要看哪个州。我们德州就不会了，就基本上共和党的州就比较自由一点，民主党的州吧，可能跟你们会比较像，社会主义嘛，就是跟新西兰呐、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会比较接近一点，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这个社会主义跟中国的不一样，它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所以，但是它也是一个所谓的，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关系。在美国是大家都比较自由，自由惯了，所以一直觉得政府是个小的，小不点，老百姓是大人物，就差不多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听起来吧，就觉得非常有趣。我打电话回挪威、回北欧，他们也跟你们差不多，都比较乖。那我瘟疫到现在2年了，我还没有受到什么任何的限制，想干啥就干啥，想去哪就去哪。特别是教会，教会是更加政府没法管的。教会想干什么，那政府都说好，你随便，政教分离嘛。所以，哎呀。孰是孰非，以后交给神吧。好，那艾玛是受 lockdown，Julie 呢也一样吗？Julie，你也当乖宝宝，待在
我
家没
上
出
班
来，
的啦，我是
不
什
上
么
班。
情况下我都要上班的，所以我那个是一定要出门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明显的感觉上怎么样受到很大的，因为超市也照样去嘛，教会是不去了，然后就是朋友见面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的见面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就是在门口，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戴口罩，呵呵，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规定，是我们这里的。我呢这段时间，哎呀，是情绪上是有一点波动，因为我呢，我女儿原来是已经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他又在说圣诞前说要搬回来，要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他说因为 lockdown 期间要连过节也都可能，即使不在 lockdown 都不能见面了。那好吧，就说因为原来也就是一个独生子女嘛，也是有一定的也是受宠的。那么就说回来之前我就说了，那就说回来的话你还是要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然后你也就说就是相当于我们家是三个成人啦、啊、然后就说彼此尊重，你呢就说一周负责一因为我们就说毕竟还是一起吃饭，所以他一周就煮一次的饭菜。然后就是厕所和洗澡间他要包，剩下的他自己的事情那就是他自己处理，然后每次的碗筷啊用完以后直接放进洗碗机，这最起码的。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参与做一些家务，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规定了。那么刚刚回来的一两周还是遵循的比较好，也做的比较好，到后面慢慢就有点做了。那放还是放在那里，有时候他不一定捡，那 我也不捡，就放那里。有时候放就说他用过的碗筷我就没有捡，然后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也是一些偶然的。有时候还是会做，那么我就很郁闷嘛，心里就是有点过不去，就是总觉得其实他搬出去了这快一年的时间，我是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比较自主嘛，一下回来除了要收拾空间了以外还有遇到面临着这些问题。然后上周末我就跟我先生谈了，我就说因为我也一直在听牧师原来讲那个无论哲学啊还有那个门训啊里面都有提到处理这个家庭关系，我也一直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法宝，也算是一种，因为基督耶稣是唯一专一还有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家庭呢他们两个都很有信，所以也就存在很多这些尖端的问题。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就说哎呀我真是很郁闷，我这段时间我好希望能够解决。我说最简单的就说我希望我和你先能达到一个共识，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你就这么多，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完全就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说不同意好，那我们就考虑我的意见可能未必对，那我们两个就商量一个办法。因为我心里很不愉快，我就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情绪和心态。我说那你也提出一个方法嘛。后来他就说我就你这想法是不对的，不要动不动就要一些什么要一些契约啊，要个家庭会议啊。他说动不动就要这些东西以后你会后悔的，如果你现在就要求这样子以后你会后悔的，他大了就不要管他了。后来我就说如果我现在不说以后我更后悔，我现在开始就后悔以后也会后悔。但现在我就说主要是想要一个解决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就很不愉快在这方面。我现在也就近这段时间一直也在自己想办法的解决，也想怎样。但是呢因为有时候女儿她基本上的还是能按照原来的做，就像原来回来的之前我说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早上要起早床要上班的，所以晚上洗澡不能超过10点。我说这没问题，刚开始也都是9点半左右她就开始洗了，到后面有两次就开始出现了过了10点，准备到10点我就说晚安了哦， 哦，哇，你知道，你知道，我赶快就跑去洗了，然后再接下来一次，我就跟他说晚安了哦，他说好，晚安，然后过了10分钟还没动，因为那个洗澡间响，我的卧室是听到的，后来我就再去问一次，我说，我想睡觉了，我想知道，因为一直响的话，我可能不一定能安心睡，我可以不可以？提出我希望安心睡的这种心情，后来他就说：“哦，好好好，我马上去洗澡。”这是两次，所以呢，我就觉得，但是过后我也没有谈，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自己也按这个情况，后来他也还是继续维持到9点半到10点之间，他就能洗澡。所以我这段时间就是为这些事情，就是静不下心来，经常。有时候觉得很郁闷，所以跳不过这个坎。我今天，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的情绪。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Judy？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行啊，都可以问我，是什么都可以说，只要是。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郁闷？你的心为什么会郁闷？
我就在想，我的在顺服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是按自己的意愿想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也知道，我觉得我想解决问题的，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有不太对的地方。那么，关键是我也希望能够交流和探讨一下，但是就是还是不行。我认为我郁闷主要还是我自己调整不了我自己嘛。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我也祷告，也向主交托，但是好像总觉得很空。交托完了以后，也解决不了问题。
会不会是觉得就是你的期望没有被达到，所以郁闷？可不可以这么讲？
可以。
你心中有一个期望，但是
对。
你的期望没有达到，你就郁闷，是吧？对吧？
对。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啊。假如我是你，我面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在灵修当中求问神呢？对吧？那你灵修其实是可以跟具体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我们可以不是有理修、有情修、有事修、有用修吗？这些不同的专注点，可以的。要解决一件事情，那你解决的方式呢？你可能就需要反过来了。你要到神的话语去找，有没有关于郁闷啊、忧郁啊这样的经文？大卫就不少，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对吧？不少这样的经文，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所以大卫也问这个问题，那你也应该问了。对，如果我是你，你就跑到这段经文里边，大卫问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我就地也问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那我仿佛觉得女儿回到家里没有按照我的期望去完成这些 project、这些 mission、这些 work、这些期望，我就忧闷。主啊，这就是我忧闷的原因。然而你在马太福音6章30、33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忧虑。因为神不喜欢忧虑，所以我忧闷他也不喜悦。要知道，就是我们忧闷的原因是没有先将他的国和他的义放在我们祈求的 list 里边。就是我们所求的，我们的期望，可能并不是神的国，也不是神的义。换句话讲呢， 就是在你女儿回来的这件事上，其实你心中的期望和神掌不掌权，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和神的公义是不是在你们家当中得到彰显，也不一定挂上钩。你懂我的意思吗？新旧约两个地方会帮助你怎么样去调整你心中的期望，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讲，是我们亚裔，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对待儿女的时候常有的现象。那我想你们在座可能都是做父母的了，你们可能对儿女都会有些期望。当儿女成长的这个脚步没有在我们的期望当中的时候，哎，Maggie，你也瘦了，你病一场，你也瘦了，那个 Vivian 也瘦，你们两个熊孩子怎么都一起瘦啊？啊，是不是病了一场你们？啊，瘦了，是吧？瘦了，瘦了，你们俩瘦了，呀？师母说减肥，他们不肥，他们是不是正常？这那个
你们
为
是
那
镜头
个。
啦，我觉得他们今天用这个镜头的角度显得呵呵更加苗条，更加漂
我
亮
看，
了。
他们怎么样的漂亮的？年轻孩子在我眼中都是漂亮的。我是老人家，我们这次一起去 Arkansas，我们刚刚回来，我跟师母还有方舟阿姨，还带了一个小孩子，带了一个熊孩子，我们教会一个小孩子带着一起过去，他呢就拿着我30年前的照片，就对我讲：“哎呀，牧师，你年轻时候好帅呀、啊！”你听懂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吗？你现在老了就不帅了，他不讲出来而已。他言下之意就是，牧师，你年轻的时候好帅呀、啊，老的时候，哎呀，我就不说了，说的也比较
不是，
惭愧了，不好意思
我手机
啊。
里有一张先生的照片，然后我闺女特搞笑，说妈妈，为什么你手机里有个男的穿军装的照片？这男人是谁？然后我说这是你爸爸。然后我闺女惊得都呆了，说爸爸，你年轻时候这么帅，现在这么丑。我闺女太直接，后面半句直接说了，
判若两人了，现在。
好，我回来讲啊，就是 Judy，你听啊，就是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自己心中的期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期望，这是很正常。一个没有期望的人，可能就是一个绝望的人。每个人有期望是正常的，理所应当的，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是这个期望不代表是真理，这个期望不代表是上帝的国度在掌权，这个期望也未必代表上帝的公义在其中。所以跟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一定是合拍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你灵修的时候就开始要处理这种界限，要划清楚。其实都是你灵修当中可以处理的问题了，对吧？那当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你就很清楚的把几样东西划分清楚，这条界限要划清楚。第一，什么是我的期望？诚实无伪的列出来，列个单子出来。我期望我的女儿回到家来，她能家务给顾好，她能够遵守家庭的作息时间，她能够在母亲的期望当中过她一些生活的细节，什么时候洗澡啊，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做清洁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呢？啊，这是你的期望，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期望从你的心中一走出门，它一定是和你 original 原本的期望是有距离的，是有 gap 的。你不信你就去走，你一定会发现你的期望走出你的心门口之后，它一定跟现实有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有可能是与人的差别，也有可能是与神公义的标准不一样，也有可能跟神的权柄不一定吻合。反正就是你的期望，不是人类社会的标准，也不是你家庭各成员的标准，也不是你自己 心中应该持有的那个标准就对了。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开始划分出什么是我的期望，而且同时知道我的期望未必是真理，然后你才有一个眼光去观察什么是你女儿生命当中的国和义，就是上帝的国度到你女儿生命当中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假如上帝在你女儿心中掌权，它是怎样的光景。假如上帝的公义就在女儿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它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也包括你先生。那这几种不同的概念你要学习把它 列清楚。所以不要把上帝在你先生在你女儿生命当中的国度和权柄和你的期望划等号，这个时候你心中的情绪会下来。因为人我的期望人违背又如何，我的期望又不等于神的公义，又不等同于神的国度，我是可以被得罪的，我是可以被挑战的，我是可以被不同的。这个时候你会比较坦然，哦，他满足上帝的国和义就好了，不一定要满足我的期望啊，我的期望也不一定对。对，你放把你的期望放开，交在神的主权 手里边。有的时候呢，你们听牧师讲家里边的故事，往往容易有一个身份代入法。哎呀，我家里的孩子，我家里的配偶，我家里的人际关系要和牧师家里一样就好了。那你会发现往往你会失望的。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失望的。一开始十年前我就跟他讲家里边的见得大家很兴奋，哇，我们教会来了一个那么好的牧师，家里边都是榜样，我们很容易效法。但是呢真正去效法的时候又失望了。他发现牧师家的人怎么都是怪胎呢，都和这个世道都不相符合，不正常。最后回头跟我讲，牧师你不要再拿你们家的孩子说事，你们家孩子不正常，我们家孩子才正常，不出点毛病不出点事，那是正常的孩子吗？那是不正常。那变得我就不敢说话了。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家里边的见证，我会得罪人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期望和你的期望未必是上帝的国度。什么意思呢？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成长都会留下他自己独特的痕迹，这是真理。没有一个家庭的孩子是必须划等号的，包括跟牧师家的孩子划等号也没有必要。当然理论上我们家的孩子的确是不错了，方中阿姨就高传道就常常去夸，常常 很羡慕，常常也很 欣赏，她也很疼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俩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也等于是就看着他们两个孩子 长大嘛，有的是 好像教会的 长辈眼目一直看着两个孩子长大一样，所以她是很熟悉的。但是不可取代啊，不可以拿这一家的孩子和那一家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一比就出状况。只能去参考一个什么呢？参考一个期望与国度、期望与公义的距离差距而已。好，那我具体跟你讲啊，就是当你期望你的孩子是每天几点钟洗澡，几点钟以前洗澡，就拿这个简单的命题来说。Judy， 你要知道一个习惯的养成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建立这个基础，长大了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习惯。通常一个习惯需要至少是5到10年的养成，没有5到10年的这个时间上的熏陶，时间上的磨合，几乎是不可能养成一个长时间的习惯。这是第一。就是 你想一想嘛，你女儿已经成年了，离开家已经1年多了，都搬出去住了，然后又要回到家里来住。 然后你又把你的期望放在他的身上，你觉得你现实吗？你觉得你真实吗？可能就变得不太真实了。这是你的期望，而不一定是他成长的道路。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你的期望，但不一定是他成长的必然之路，不一定，可能完全不一样。当然，你们接受他回家住，你们可以跟他重新签合同。比如说，你回家住一个月，你交我多少房租啊？你交我多少伙食费啊？这是责任啊。当你不付钱的时候，那叫什么担责任的概念？干点家务那是个施舍呀，钱在哪里，你的心才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孩子回来，如果住的时间长，我也是要求他们交伙食费、交房租的。我说，如果你，我们家通常来讲就接待你一个礼拜可以，超过一个礼拜你要交房租啦，交伙食费啦，我们也要签一个合同啦，家里边的电你要怎么用，水你要怎么用。我说牧师家的经济都是捉襟见肘的，月光族的，你来这里给我一下子把电费给我用一 大堆，我们下个月就捉襟见肘了，那你就要在这个电费上担当多少百分比的责任。那 你不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我跟妈妈两个人吃的很简单的，你们一来就得吃的像回事，就得去超市买特别好一点的菜，那钱就会增加，所以你们伙食费 也得增加呀。当然我们两个孩子对我们很大方，一回来他们抢着买东西，抢着付钱，抢着做家务，特别是女儿，女儿小棉袄嘛，就是我觉得养女儿真的不错，什么活都帮你干，你吸尘器里面那个垃圾也帮你清好它，地毯也给你清干净，看你吸尘器没了给你买个吸尘器，看看一个吸湿的那个吸尘器没了，他也给你买。反正家里没啥，一会儿就是快递公司就递来了，就不用我们去问，他什么都给你买好。女儿很贴心了，儿子很粗心，不管这些事情，每天就顾他自己的工作啦、学习啦、上网啦，然后平常跟我谈话、夸夸其谈的，家里边的活基本上也不怎么担当，所以儿子是少。女儿是比较多，每一个孩子他们回来一年就回来五六次，每次回来就几天，通常是一个周末，一天两天，圣诞节感恩节时间长一点，大概将近一个礼拜，这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的生活 pattern， 不可比，千万不要去做比较。我的意思呢，就你听我一句话，如果孩子到了18岁，你觉得还有什么教导没有跟他讲，那你只剩下两个字，晚了，他基本上不会再听你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是当作是一个成人，只能是当作是一个租户，只能当作一个守约人，签合同白纸黑字，否则谁也不受约束的。孩子是最不受约束的人，最能拿捏你的，最能拿住你的就是儿女，你拿的没有办法，所以要签约的。当然这么讲的是在你跟先生同心合意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他意见跟你不一样你还得顺服他，你有提建议的权利，但你却没有他不听你就不高兴的权利，你讲了他不听，你还是要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活出你的平安和喜乐。那我这不知不觉也就把你一篇灵修讲完了，对不对？我开始在你这个情况当中，你应该怎么写灵修？我也觉得灵修如果跟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那你也会很累，因为经文、圣经、灵修跟你的日常生活不产生关联，那你说这个信仰对你还有什么关系呢？你也会觉得很无趣。对不对？所以我就鼓励你呢，你灵修应该跟你的生命紧紧的结合，紧紧的相连。当然你也不能单单专注在这些事上，你主要还是你跟神的关系， 那也会处理到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今天就简单跟你讲一讲了。你既然提到这个你家的情况，我的就事论事，所谓的机会教育，顺着你这个讲的这个情况跟你讲几个概念。第一，你要分清楚什么是你的期望，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度和义在你家人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心意和可能或者应该留下来的痕迹，以及你跟丈夫之间的 关系，他是那个一家之主，他做决定，你只是跟他商量，你提供你的看法，听不听是他的事，你来做决定，你是丈夫，不要因为你信了主了，好像你就大一点，也不要。你说圣经教导我要顺服丈夫，但是我做妻子的，我做母亲的，有跟你提出来的责任，我讲了你听，那感谢主，你不听我也感谢主，因为我不用负责任，是你负，对吧？关系处理好了，人也不需要陷在情绪中。好不好，Judy？可以吗？不要被这些事情把你的情绪拉低，好不好？欢喜快乐，因为平安喜乐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额外赐给你的礼物。每个神儿女每天都要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是我们每天的责任。那没有欢喜快乐的原因，要快点把它找出来，不要让它成为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捆绑和控制。你一旦有一天生命又不平安又不喜乐，每天愁容满面，愁锁眉睫，满脸都是忧愁苦闷，那你不荣耀神啊，你是神的孩子啊，懂我意思吧？要平安喜乐要出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成为自己的捆绑和控制，就让这个平安出来， Let the peace out， 让平安出来，让喜乐出来，让人见到你就知道，哇哦，信神的人真的不一样。我真的希望你先生说这句话，就你真的不一样，你信的主真的不一样。你看你满心的欢喜快乐，每天都是一个交托，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样式。我真是要问问我能不能信你们这个耶稣这个基督。我盼望有一天你先生能够说这句话。所以你也千万不要再被你的老我、你的习惯、你的传统把脸色一耷了，全家人都知道阴云密布了，对吧？你的天气晴转阴，全家人都不快乐了。所以你要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就把你的生命给带出来，求神帮你，这个一定可以的，好不好？继续努力，情绪不高是可以改的，可以变的，就是你心态要转，心态要转。
不是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既然都提出来了一些建议，他真的是不听。我指的是先生，因为跟女儿毕竟可以交流，还可以沟通，就像你刚才说的，形成的习惯。起码五到十年或者三到五年，那其实我女儿这个习惯是很早就形成的，只是近后面这几年皮皮塌塌就惰性很容易就顺着过来了。那么但是我觉得最关键还是跟先生之间的这个沟通，提出来他是肯定是不听的，也不那个的。如果我还继续欢欢喜喜的话，他就觉得他非常对，呵呵，他坚持他这样子做是非常对的。他觉得，
那就他的问题吧，你不要拿你的平安喜乐成为他是否改变的那个对你自己的惩罚，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拿这个来惩罚你自己。你欢喜快乐是无条件的，对方他认为他对和错，跟你的平安喜乐没关系的，不挂钩，不必然挂钩。所以你不要上这个当。他是否改变是他要跟神交的账，跟你没关系的。你讲了你可以不用再负责任。 你为什么一直被他这件事情牵着鼻子走呢？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没有这个必要。你欢喜快乐是你跟神的关系，跟别人没关系的，跟你女儿、跟你先生都没有关系。他要快乐，他认为他的做的对和错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把这个连在一起。这是你容易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原因。学习做智慧人了，好不好？你是一个习惯，你是被你的期望所捆绑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呀。所以你要从这里得到释放。这段时间我看你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已经好长时间没笑脸了。
我确实是近这一两个月，从我那个朋友过世到后面这件事情的发生，只是捆绑着我。
我知道，不要被人夺走你的喜乐，夺走你的平安，这个是撒旦最乐见其成的事情，但是基督很伤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平安喜乐，任何时候都要主权交托，好不好？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大卫的诗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从这里开始你的灵修。我 Julia 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向你发出呼求，求你教导我数算我的日子，对自己的心去说话，去发问，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难道我的期望是我的上帝吗？难道我的期望是我的圣经吗？难道我的期望就成为我自己平安喜乐的捆绑吗？ No， 主啊，我唯独以你为平安，唯独以你为喜乐。虽然女儿可能没有按照我的期望，虽然先生也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是我仍是要欢喜快乐，因为我的欢喜快乐单单与你有关。你是我的平安，你是我的喜乐，因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就欢喜快乐了。多好的一篇灵修啊！我都简单跟你讲一下，我尝试把我的心放到你的里边，帮你灵修，替你灵修，也带你灵修。这是很美的一篇灵修的，处在这个光景当中，可以有一篇非常优秀的灵修。灵修是生命，灵修是活出，灵修它是活水，带出来你每天跟神的关系，就鲜活的。怎么了？嗯，我们家的猫突然间发现那个，不是，我在干啥了？通常是发现敌情才会这样子。表情也不好，我关心一下是不是他的期望受到了影响。好，就你，我就跟你讲这么多，我就跟你一个提醒，也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提醒，就是不要被你的期望所捆绑所控制，尝试回到神的心意中来，懂我意思吧？当你的家庭现在只有你一个信主，爸爸跟女儿还没有信的时候，你要格外的警醒祷告，不要让你的期望突出来，而是让你的生命活出来，把期望藏起来，把生命活出来，让人看见你就归荣耀颂赞归给神，这是你的奥秘。你在家里边跟你的家庭成员如此这般相处的时候，你要这样子活着，跟微微有一点像呀，跟微微也是，微微也是喜怒形于色的孩子。有什么事他的就看着脸上全写在这里，高兴啊，忧愁啊，不高兴啊，大老虎啊，大狮子啊，全部在脸上，想瞒的瞒不住的。微微是不是？你看他哪里瞒得住呢？一眼的看得出来的，对不对？那是什么呢？他跟你也是一样，本质上也是他有一个期望。你看那个马丁路德金，我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啊，然后梦啊梦啊梦，最后被打死了。他期望满足不了，别人就把他扼杀在期望中。所以人对待这个期望要有智慧。
那牧师，我插一句啊，那如果真的你就看到他的那些习惯，他的梦，然后洗澡他也这么晚，影响到你睡觉，那怎么办？
跟他谈呢。女儿，你洗澡的时间影响了妈妈睡觉，可否为了爱妈妈、体恤妈妈的缘故，稍不稍早一点呢？跟家规无关，跟期望也无关，因为你今天伤害了母亲，你伤害的这一个人是生你养你的母亲，请问你是否愿意活出你生命当中，我认为是你配得的一份爱心和对母亲的一份孝敬。你来到母亲的家中住，可否给母亲一份怜悯，让我能够有一个好的睡觉，让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不至于太疲倦，发生什么意外，发生什么错漏，以至于到时候你心里边也会很难过呀。你这么提，这个角度就不是居高临下指着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那是你很谦卑啊，谦卑如泥了，发出一份怜悯的呼求，可否怜悯我呢？我虽然是生你养你的，蛮有权柄要求你什么，但是我只是今天弱弱的提个要求，可否怜悯我，给我一个可睡觉的时间，不要受打扰的睡眠，可否呢？你是否愿意呢？这么提你先生也不会有问题吧？不是管你，那是你在伤害我，我发出一个呐喊和呼求，请求不要被伤害，可否？
那我再问你个小问题哦，如果真的你看着他的碗他不放，就一直摆在那个餐桌上，那应该怎么去问？应该怎么去说？我有时候自己在里面我真的懵完了。
是这个 情况来看的，通常来讲在我们家是开一个家庭会议，我们可以商量一件事情该怎么做。在你们家的情况呢，你可能我建议你呢，在你们家的情况你跟老公讲，老公啊，
我跟他讲过了，他说留着我来做
好吗？多好 good， 他来做，对不对？老公你来做太好了，我非常谢谢你，因为呢你体恤老婆的软弱，看见脏碗心里难受的软弱，说明你爱我，非常谢谢你。你爱我这个我回来我带一个小什么什么水果什么礼物来专门来报答你，有什么不行？让他做到一个地步，他有一天他自己跟女儿讲，你何必去你去讲，他去讲，他是一家之主，哎，你可是一家之主啊，家里问题你帮帮忙，你讲话比较有能力有威严，父亲嘛，对不对？而且跟女儿关系有爱，爸爸跟女儿那多好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当妈妈的羡慕都羡慕不来啊，所以拜托拜托啊，老公帮帮忙，你就不要再生这个气了。
他确实是这么说，
Julie，我跟你说，
他确实是这么说，他说就放着，
他是这
么讲，我来做，全部我来做，没关系，不就几个碗
吗？对
吗？有什么呢？他就这么说，
就让他做，让他做，你就放下期望，你就放下期望，不要让别人都按照你的期望去做事就好。师母又给我递了个什么东西呢？师母给我递了杯咖啡，还有这什么东西啊？抹吉 ice cream， 抹吉 ice cream。这个东西，微微要不要吃？
你不是惹微微馋嘴吗？微微吃不到，还问微微要不要吃？
我不吃 ice cream，
牧师你随便吃，这一点都不吸引我，
连酸奶都不吃，冰的都不吃。
呀、yeah, ，好 ，Julie， 我觉得你这两个月以来你一直不快乐，我今天得专门抽一点时间来跟你聊聊。
谢谢牧师，谢谢时间，也谢谢大家陪我的时间。
不是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共性。我想了想，还是今天应该谈一谈，就是学习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上帝的手来动，主权让上帝来带。你想，你把期望一放下来，那你就面对什么呢？你们家中的权柄在先生的手上，他来做嘛。就是你何必要什么都拿在你自己的手上，放手。对吧，让他来做，把权柄给他，荣耀给他，对不对？夸奖给他，对吧？面子给他，你自己做个小女人吗？干啥？做大女人很辛苦的，做一个小女人又幸福，对不对？做一个小女人很 happy 的，没有那个必要的。当你不做大女人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担子就放下来，期望就没那么大，担子没那么重了。然后微微跟那个 Maggie 也这方面也是要学了，就是学习做小女人，小鸟依人，学习做这个。女人其实的威力不在威风，不在耍态度，乃是温柔。男人怕的就是女人这个温柔，一温柔那男人都投降了，但是你一厉害，男人就跟你对着干，大不了死了算，哪有那么笨嘛，真是。不要跟男人去斗，自己的丈夫你不疼他谁疼他，你是专门疼爱他的那个人，你的角色是这个，给他面子、给他一切的权柄让他去做，你的背后做个小女人不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当你能够体会出上帝把你放在家中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没那么累的。其实女人没有必要那么累，那么操劳，满脸的沧桑干什么呀，对不对？满脸的愁容满面干什么呀？女人是用来欢喜快乐的，女人是每天要在男人面前活出那个温柔平安喜乐，就讨讨男人的欢心，夸一夸男人，把威风给他。哎呀，老公你今天很棒哦，你看你一说话女儿就听了，你真的很棒，这是你要说的话。师母常常就给我灌这个迷魂汤，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师母怎么跟我讲，她说，爹地啊，我听一些专家说，这个孩子啊，如果是由爸爸来带，会特别的聪明，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我听懂了，就让我来多带孩子嘛。我说妈咪，你放心，孩子以后我来带，我要威风啊，跟着我就聪明啊，我来带的聪明一点呢、啊。男人都要威啊，我就把带的抢过来了。所以女儿所有人教这个，教全是我负责。所有带的怎么认识问题、学习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来，吃喝拉撒妈妈负责，教导啊，陪她玩啊，我每天都陪着女儿去玩，她只要是爸爸陪着女儿，那女儿就特别聪明。我一听啊、哦，她在夸我呢，因为我聪明嘛，所以女儿跟着我啊也聪明，这是女人要说的话，听得懂吗？哎，趁着你们现在孩子还小。Maggie， 你小孩子还小，你还靠好好学一学，你把这个，你把威风啊，把面子给瑞，要给足他，让瑞觉得在你面前很棒啊，而你也常常要夸奖他，瑞你真棒，他也配得这些赞赏啊，知道不？一家之主担着全家的责任呐、啊，经济啊，压力啊，他肩上担子背得很重的。只是我们中国的女人常常比较厉害一点，不太管那些，管你那么多的，你不听，老娘自己干，这是我们中国的女人，对不对？何必呢？不要背这个没有必要去背的担子，丢给老公让他去背，你们就做个 小巧玲珑的小鸟依人的小女人，让老公也感到舒服吗？他觉得有面子，在这个家有价值吗？你们老是把荣耀光辉都给抢光了，老公都不敢回家，赶紧到外边去找个酒吧喝闷酒就算了。很多日本的女人是这样的，现在我听他们讲，现在日本的女人男人现在喜欢跑到酒吧里喝闷酒，一个人喝。调查了一下，说最近日本的妻子开始夸丈夫少了，那男人就受不了了，哎呀，没有人夸我，在家里边没有人把我当英雄啊，受不了，哎，喝闷酒去了。呀，在这个引，这个你从纠里这个引发出来做妻子的角色和责任，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去背老公才应该去背的担子，你做回你自己，你做个小鸟依人嘛，你说我睡不了觉啊，女儿睡觉，洗澡洗那么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只有跟你讲了，我也不敢跟女儿讲，她大了，改也不容易改了。爸爸负责了，帮帮我了，多聪明啊！他来做这个事情，好过你来做，对吧？他一句话就好。女儿，妈要睡啊，你早点洗，当个乖女儿，孝敬女儿，爸爸疼你啊。他一句话就好。女儿一听爸爸这么讲，哦，我听了爸爸的话，讨了妈妈的欢心，我真是很值得。这是你一说就变成埋怨，你的角度一说就变成埋怨，他的一说他是英雄，他一家的全部的利益他都担待起来，这不一样的角度，果效就不一样。不要你说，你一说就 complain 了，哎，女儿啊，你洗澡啊，影响妈睡觉，你就是埋怨了，对吧？让丈夫讲。撒个娇嘛，哎，老公啊，睡不了觉啊，怎么办呢？你帮帮我呗。你跟女儿说话，就你最有能力了，女儿最听你的了。你何必跟她争抢这个荣耀呢？对不对？把权柄给她，当个聪明人吧。好吧，就你。
不是，既然说到这里，我就再继续问了。就是原来我也听到牧师讲过，就是让丈夫做那个到城门口去和长老聊天什么，我觉得这个寓意很深啊。但有时候就上次我也跟微微说到这个问题，就说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丈夫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丈夫他真的是很没有底线的那种。如果你真的还是继续让他去帮他把他的脸面给他称赞他那个支持他，他会不会就说那个就是更加的没有底线了，或者做的就更加的糟糕。有一些因为我原来也跟一个朋友谈过，我把这个观念告诉他，他说这个听起来很好，可是他本身就是那种下三滥，如果我再支持他，他就越打我，越打得更加没有轻重了。他说：“
当然，你这讲是对的，这个讲法必须在夫妻共同属神的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就如果大家不是一同朝着耶和华的方向，你这个面子给了，其实。”可能是在害他，他往邪恶的方向走，那个面子千万不能给他。你宁可不说话，宁可安静，也是为他默默的祷告，而不要把他给往外面邪道上带。他明明是往那个不好的方向走，你还去夸他，你还去怂恿他，当然不对了。所以这个前提仍然还是耶稣基督是你的 foundation， 是你的根基。Yeah， 所以 yeah， 但是这个有时候不容易拿捏，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到了那个位置你才能够说啊。妈咪啊，他有没有把那什么狗喂狗的盆还回来？
有
啊，还。 Yeah, Julie, 反正大概就这样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我花一点时间，前面的时间一小时专门给你，我觉得要跟你谈一谈，就是你从哪里开始注意呢？我这么讲，其实对其他的姐妹也是有帮助的啦，有它的共同性。姐妹们呢，不要把你的期望凌驾在你的家庭之上，你的家人之上，学习把主权交给神，让神的手在你们家中来带，这个是一个 principle 了。不要过那条线呢，你把家搞得就家无宁日了，这关系不能破坏。尊重丈夫，尊重父亲，尊重一家之主，要不然你这个家里没法继续下去了，要不然或者是冷战，或者就是每天都有情绪。这两个月我看你呢，脸上愁锁眉睫，我知道状况是在那里的啦，但是我也在等，等你来找我聊。
开始进入冷战，我已经开始进入冷战了，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什么信息又来了，什么什么，我说，哦，好的，谢谢。然后说，你今天还好吧？我说还好。就这样，其他已经不愿意多说几句话了。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牧师，谢谢大家的时间。
冷战是很伤的，就你记住牧师这话，冷战是很伤的，伤的是内伤。不是外伤呀，伤的是心呐、啊。不要冷战。通常来讲，你记住以弗所说的原则：寒露不可到日落。你有怒气，你有不高兴，不可到日落。其实意思不要时间长。啊，牧师呢有一个好处呢，因为礼拜天要讲道，所以礼拜六呢再怎么样也得跟师母把关系给搞好，要不第二天讲不了道啊。以前呢，这么多年来，所以我到礼拜六的怎么样，我也得跟师母要道一个歉啊，说一个什么对不起啊。刚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以后我们俩闹了矛盾的话，我要道歉两次，他要道歉一次。这个我常常是因为这个当牧师的缘故嘛，到了周末礼拜五、礼拜六团契啊什么，我就得赶紧要有真实的生命，要不我到弟兄姐妹分享出来，你就讲不了什么东西，讲不了真的道了。戴面具了就很可怕了，就赶紧要跟师母 把关系给恢复好，然后我才能在教会里讲到。所以当牧师还有这个好处，这样久而久之呢，被师母抓了一个空子，就变成我们结婚30多年都是我道歉，他从来没错过。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道理，让老婆道什么歉呢？就我道歉就好了，我谁让我是当男人呢？当男人就该多道歉，多道歉多道歉，最后全是我道歉就没事了。最近师母表现不错，我常常跟他讲，我师母你最近表现不太好，也快先给我道一个歉。他有的时候他对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他也就对不起了。也开始练习了，他生命也在成熟，也在长大。他今天跟我讲，他突然间发现今天原来他已经55岁了，好可怕。他牧师你63了，我55了，哇，我们怎么会变得这么老呢？我说我不老，我只有36岁。That's life， 好不好 ，Julie？ 就是生命很短的，生命很短。这次我生日上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前，一个多礼拜前，我儿子回来以后，跟他谈了某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讲 ，Daddy， the life is short， 的人生很短，别计较。过了就过了，别冷战，记住这一句话。这是这一次我儿子跟我来讲的话，生命很短，所以不值得计较，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去斤斤计较，过了就过了。不管对方怎么样，时间一过，一个周末过了就过了，就不要再计较了。再计较就是你的责任了，不要记了。当没发生过，往前走就好。好，就讲到这里吧。去记住一个原则，我盼望你们，这个礼拜的灵修可能挑一天 来写一写我的期望，学习写一篇灵修是与我的期望有关的，而不是让你天天写，挑一天来写我的期望，我如何处理我的期望，我的期望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我的期望一定是不完美的，我的期望一定是夹杂着我的罪的，我的期望也一定是可能给人带来压力的，但是我的期望却真实的活在我的人际关系中。你想一想你怎么写，写好这篇文章，把我的期望这篇文章写好，你可能你会得一个释放，九零，好不好？好，问一下微微，你怎么样？微微，把脸拿出来，微微啊，
我在呀、
啊，啊，
我在呀、啊。
最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问你最近过得啊？
因为要搬家，刚刚搬了十多天吧，然后就收拾屋子，忙很多东西。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吧。自己也买一些。
感觉如何呢？
自己
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感觉如何？你有三个选择，一个很满足，一个空落落的，一个很茫然，你是哪一个？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觉得我像是在住宾馆，还没觉得那是我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一个原则，人生的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目标一旦达成了，马上就是空落落的，马上就是茫然。你没达到以前，它还在前面，你达到以后没目标了，目标就迷失了。每个人都一样的，这样你一旦完成你人生的某一个目标，你马上就失落了，马上就在人际关系，在自我关系跟神的关系，你都会有一个很大的 shutting down， 一个落差，从上哗就掉了下来。你玩过那个游乐场那个机器吧，坐在上面它突然间往下一降，就是这个感觉空了，空落落了，所有的满足都会成为你新的一个空虚，成为你一个新的茫然。而这个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埋藏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所有问题，全部都凸显出来，令你 shutting down， shock， 完全惊讶的，震撼的。所以这方面要特别特别警醒。小心，有的时候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每次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提醒，我说你注意，当教会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新的试探就会来。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都会同心合意，拧着一股绳往前走。但这个目标一旦达到的时候，每个人原来藏在心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出来，吓你一跳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其实是一个 circle crisis， 就是危机循环吧。就是每当到了这种关卡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循环式的一种危机感。所以我想你也是正常的一个行列中的一个人，也会很正常。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盼望你能够，不是你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了，就是能够记住上帝在你这件事情的位置是什么。他真的是上帝让你去做的吗？上帝让你做这件事的心意是什么？ 他的 advantage， 他的接下来的心意又是什么？你可能要思考这个问题。他一定不是你的终极目标 ，trust me， 一定不是的。人生中的许许多的东西都不是你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你很短暂一个很小的小 puzzle 小拼图而已。别真的别看太重，看太重是你对你自我的伤害。吸取一个教训，人生中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其实正如你所说的，跟住旅馆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有一次我们 全家去一个地方度假吧，好像去哪里，可能是在法国某一个 地方，我们全家度假，然后我们在街上马路走，然后女儿从外面赶回来，爹爹我们快回家吧，我师母弟弟我们三个人愣在那里，家我们不是出来旅游的吗？快回家，我们在这还要待三天。然后女儿就回来跟我们解释，不管我们去哪，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那就是家呀。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大家一起手拉着手，家人有一个祷告会嘛，大家都哭了，很感恩，原来我们对家的观念有一个更新，不再是一个地方，不再是一个场所，乃是一个关系。当一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那就是家了。就这一个观念，如果越早一家人能够共同的认知这个观念，所有的事情都变得 easy going。 Yeah, 我现在在家里边，我吃饭的桌子就是一个 folding table， 就是折叠的，打开一个白色的塑料的那个，我饭桌就是这个。然后儿子回来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家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客旅的生活的一种形态。你看我们饭桌也是一个 folding table。 我儿子说 me too， 我也一样，我也不想买那些什么高级的好的桌子什么，他不缺钱，他的工资很高的，但是我不想把钱花在这样的无聊的地方，能用就好。因为我们全家都是世界各地走嘛，宣教士、牧师、牧会这么多年，都是用的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东西，他们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就是用旧的，就是能够什么旧货市场捡回来擦干净用就好。两个孩子到现在都是一样。那我就问儿子为什么这么简朴呢？他这一次回来就说了这个话 ：The life is short, Dad.The life short， 别浪费那个资源，赶紧做你自己最应该做的那个事情，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有的用就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当全家人都有共同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你是活的其实蛮感恩的，蛮感恩的。那这个也靠你从小开始跟孩子讲这个价值观，什么是你的价值观呢？所以那天有一个姐妹来我们这里，她说牧师，我要早一点知道是这样教导儿女，可能我们家的孩子也会不一样。我就不知道我说你这指什么呢？但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呢，从小长得大，我给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在我们家中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是必须有的，都可以没有，只要有耶稣就好。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也变得好像这个欲望也不太高了，买东西那个想法愿望也不太强。有没有耶稣？有，有耶稣就好，其他东西可有可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次我们全家换电话啊，我现在这个是一个 iPhone 13 Pro Max 最好的，我是256不是512，蛮好的。然后师母也换了， 女儿也换。女儿换之前呢，她是 iPhone 7、哦、不是 iPhone 7或者 8。我儿子呢是个 iPhone 6，刚刚换了个7，他就有用，有的用就好。我实在是需要，因为我呢，我是 社交媒体的东西，各种社交媒体我都要用，所以我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不行。而且每个礼拜我还录影啊，教会都靠这个手机。我的高传道的，我们都需要好，还有师母的，要不然教会的录影根本没法完成。这个录好了，马上就发上去，很方便 ，convenient。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两个小孩他用的都是最普通的，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他是能打电话就好。结果他这次因为那个芯片的 chips 啊，插不进他那个6还是7，插不进去了，他那已经太过时了，没得用了，只能买一个新的。他说那好，我就买个13就好。你的期望是不是在主的旨意 当中，是不是满足神的心意，是不是有一有事就当知足，还是心里边有一份关于这个世界的贪婪，关于这个世界的期望比较近，跟神的国度比较远。就当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这个价值观有偏差的时候，那一定会是发生矛盾，一定。首先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可能不一定是，打个问号。那家人可能更加不是这样子，那你在 家中的那种属神的价值观在你心里，但是你活出来的样式跟他有一个差别，你的家人跟这个价值观又有一个差别，你的期望和家人的期望又产生一个差别，这个就足以让你这是挠头烧脑头疼脑头晕脑胀。生命就是这些 gap， 我想微微你听得懂我的话了，就往往就是这些这些 gap， 这些鸿沟填不满。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欲壑 难填。欲壑不一定是坏事，但就是跟人和人就不一样，跟主不一样，跟圣经价值观不一样，而你的期望又有这样又有那样，就不容易填的满。所以这段时间我想微微你的心里边也是在那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跟这些就有关系了。不要急了，耐心点，慢慢你知道答案在哪里，慢慢调了，慢慢调，心中有数，把它慢慢慢慢往主这边带。我想你懂我的意思的，主要要用圣经的价值观，耶稣基督的心，将家人挽回到真理中，这才是你的唯一盼望，对吧？要不然的话，这人活这一生，有的时候也真是蛮可惜，白活了，可惜的，对吧 ？Maggie 露半个脸，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见牧师啦，不肯见牧师啦，是不是啊？嗯，哎，以诺，
哈喽，不是爷爷好，
啊，不是爷爷好，有，这心里边甜的，就是叫爷爷好，乖宝宝，你快来美国找牧师爷爷玩吧，当乖宝宝，好不好？牧师来了以后，抓你的脸，揪你的脸，揪一揪，呀。哎，给你自己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来找我聊了，我不去 push 你了，好吗？我懂你。
我也
懂。啊，我说你满足的时候，啊，你准备好就找我聊了，不在这聊了。你没有准备
好。不但我要找你，瑞也要找。
好的好的，我知道你们，我正等着你们俩来找我，我知道。萱萱，我跟萱萱聊两句。萱萱你大了，长高了，我发现你一个多月没跟牧师聊天，我今天见你发现你大了。 长高了吧？高了这么有没有高高这么多？李倩呢？女儿是不是高了这么多了？
嗯，长高了，
高了一寸，长高了。
嗯，
我发现她长高了，高了，是不是萱萱？长高了。
嗯。
我能感觉你长高了一寸。妈妈替我做旁子。
是的，长高了。
李倩呐，
哎，
你现在最近你的灵修是越写越好，你开始往深刻里边写了。呀，你开始我发现你写的时候开始。不但摸你自己的心，你也开始拿你的心去见你的家人，见你的灵舍，见你的女儿，也见上帝，也你愿意去碰，你碰到你的里边有疼的感觉，也有安慰，呀，也有惊讶，呀，也有满足，呀，从你的灵中感受到你的生命在成长，为你感恩。是不是这样子、啊？说呢，先。
嗯，是早起就起来先灵修，写灵修笔记，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嗯，就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跟三个月以前的你知道吗？你是两个人的、
嗯、
你的整个眉头解开了，你原来是眉头。原来没愁锁没结，但是你现在是解开了，整个眉头都解开了，所以我觉得上帝与你同在了，给你一个这样的生命的释放，为你感恩，呀，继续努力了。我是，现在到一月第二个礼拜放寒假，所以大家知道我这里。呀，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跟女儿啊跟儿子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去调、他们想带我们呢去 Florida 迈阿密的海边去度一个假，女儿帮我们什么都搞好啊，儿子还没有给意见，我们还在等他，然后给的时间好像两个也没统一，所以搞得我们也很被动，那就算了、那就等一等他们吧。那一年我就是寒假暑假休息一下，平常也没有停，所以这几个礼拜、那你们就三个礼拜吧，你们就好好的好好的灵修不要停，我还是会在群里面看、还是会、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放松就好，好不好？
好。
什么时候萱萱过来美国也当我们家的孔雀公主、好吧，萱萱、
现在这个疫情也出不去，等到看什么时候吧。
好的。
我昨天还听有人说，说那个出国，尤其是去美国的，有的人就是比方说是要去旅游啊，或者商务，很多就被劝退，到海关的时候就劝不让出去，然后可能有的人比较劝不动的话，还被护照被剪了。
我也看到这个新闻，我也看到新闻。
杀人王
死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网上的新闻都不知道哪个可以信，哪个不可以信，太多不同的消息。
嗯，
牧师。牧师，上次你说过你有计划，你有计划要搞那个夏令营啊，退休会啊，第一个地方是到挪威，你准备什么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七月，大家做好准备，如果瘟疫不影响，我们是七月份去瑞典，明年七月份。明年七月份我们的计划在瑞典的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做 Halmstad， 到时候我把消息发出来。如果大家能够飞到瑞典去那是最好了，那你们 参加完以后呢，我还会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带你们在整个北欧走走一走。明年我可能想带你们去北挪威看一看，呀，就是极光那个地方，带你们去看看。我跟你讲啊，你听我讲一句话，你会考虑的。挪威是个什么地方呢？北挪威是个什么地方？听我下面这一句话啊 ，Maggie， 认真听啊，用心去听。Julie， 李真、李倩、Emma， 你听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被人类文明蹂躏过的地方。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挪威，特别是北挪威，它是一块仍然还几乎没有被人类文明蹂躏过的地方。你去过瑞士吗？瑞士很美，但是瑞士被人类的文明连每一棵小草都修剪过的地方，很美，但是却是人工的美。挪威是一个上帝的手工的美，人类还没来得及去剪，还没来得及去动，就保持创造天地万物时那个原生态。你看见，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地方，我就震撼了，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哭了。你知道他那种震撼力是很大的，突然间发现原来没有人，没有人类，没有人类碰过的那个地方是这么美。上帝所创造的人那个世界，原来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给人类所预备的那个地貌、地背、植被是这么的美丽。一旦被人类的手动过，哎呀，也很美。瑞士多美啊！你们谁去过瑞士啊？也没去过瑞士，都没去过。瑞士也值得去，但是啊，你去过？你去过哪个城市啊？李倩。
我去过苏黎世，好几个城市呢。
苏黎世，
还去过一个地方。
卢森。
对。
日内瓦。
对，日内瓦。去过
一个地方叫做 Interlaken， 去过没有？中心湖。
去过。
Interlaken。
对。
这个地方是最美，就这个地方。你到了山顶。那个三千多海拔三千米的那个冰隧道走了没有？走了吧，呼吸的感觉困难的，记得吧？你去瑞士你会发现它每一座山每一个草都美不胜收，但却是人工修剪的一个花园，美不胜收，这是一种美。挪威的美呢恰恰相反，是没有经过人类文明蹂躏过的那个美，那这个叫漂亮，那个漂亮你就无法去形容的。我是被他那个美所震撼到的。所以如果是明年可以成行的话呢，我是打算夏令会以后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你们带到北挪威去，然后在北挪威呢，我跟你讲一下啊。北挪威大多数人全是 last name， 是我的姓，王，姓王，全姓王 WANG、所以我到挪威我写我的姓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呦你是真正的挪威人。我说为什么？我们北挪威全是你这个姓啊。我就看了我们王家人早年多少年前已经长途跋涉跑到挪威来占山为王啊。好了，不讲了。所以 Emma 你要来的话呢，早一点报名啊，我会把那个海报早一点做好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是 Omicron 呢现在进入挪威了，除了南非以外，挪威成为一个爆发点，120个聚会染了56个人，就成为除南非以外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过从现在到七月份可能也应该都过了，所以祷告了，看看能不能够开放。如果是还有那个日子可以走，那就大家走一走。每年我们就按正常情况，我们国际教会希望每年都有一个夏令会， 然后每年有一次牧师去不同的地方走访一下，跟大家有一个实体上的接触见面，这是教会原来的期望了。
那个挪威以后是到哪里啊？什么时候是到新西兰？我记得
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要到新西兰，但是这个想法是有，就是总有一次找一个机会，我们到你们的北岸去啊，到你们南岸去啊，到你们那个什么菩提岛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有个叫菩提岛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反正很漂亮的地方，或者就
没事没事没事，因为你上次说起，所以我们也得大概了解一下嘛。因为我们第一个原来我们第一个愿望是想到美国你们达拉斯那个你们教会来，那你现在
是随时随地来，
那你到挪威那就是。那很好了，我们因为这也是一个大计划嘛，我们心里要有个数，肯定是想出来，正好碰上温月嘛。你先到挪威就 OK， 但德拉斯因为是国际网络门训的那个大本营嘛，这个总归想过来看看。
好，yeah， 所以这个来日方长了，随时随地可以来了。我这里我还没完全建立好，我现在要把我这里给，还要正在基建，还要起一个房子，起一个高一点的房子，想里边建一个室内的篮球场，至少是个半场的篮球场吧，然后可以打羽毛球，可以打网球，然后有一些运动的项目吧，在那里能够建立的起来，祷告了，希望能够这做得好。呀，也最近也都忙，也都呀，效率没那么高了。前两年还好一点。呀，以真，你来讲讲你呀，你进来怎么样？以真，
以真，我挺好啊。哪方面？
好的。
哪方面
随便聊一聊，今天我讲就随便聊一聊，
就接着刚才那个牧师讲的妈妈在家里面的那种，其实我也有过了，但是我走过了，走过来就释放了，所以我想 Jody 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所以我想
Jody 今年多大？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
我比师母大一岁。
啊，真的？你比师母都大？妈咪啊，以真比你大一岁，你不要拽啊。她66年的，师母66年的。
我65年。
你65年是吧？65年，
就像牧师刚才说的，生命很短嘛，就不要浪费在那种光景里面。我也是信主以后才走出来的，但是很多人我觉得信主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我也常常会觉得很难过了，有些十几年都走不出来的，我也很难过了。我也常常反问，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年轻的妈妈是很有福气的，就是牧师现在会聊到这个。那我以前没有人告诉我的时候走得很辛苦的，但是一旦有了方向了，就不要太执着于以前的，因为新人嘛，关键点是其实是舍不得放下以前那种习惯，感觉没有安全感，就是不抓就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也是的，所以牧师说的那个功课，我的期望，我觉得真的很好，是一个人生总结。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其实真的是很大的，要写好不容易，可能作为文章的话可能会写丰富一点， 作为灵修的话，只能可能是点到为止了。还有就是
文章，
反正今天是类似于小结吧，就是门训小结的话，我就谈一下门训这段时间我的感受，还有灵修的感受。其实我也看了，我以前我是五月份，我看了一下我520那天开始写灵修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这个门训课，我是在公众号里面趁着放暑假，牧师不是有放暑假，到九月份才开学的，那段时间之前我都没有参加门训，因为我参加过一次，我觉得我太远了，所以我想补课，所以我就参加过一次以后，我就心静下来，就把这些课全部慢慢的补上，一点一点补。那当中牧师也有所有功课的，那我虽然没有做，我也会去想一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如果难度太大可能我也知道自己的距离。那最后我是在八月底的时候，我是想你九月份要开学了，所以我就其中是灵修，我是跟着牧师的那个以前的课程里面开始的，所以那个是五月份。我想无论写成什么样吧，从来没有写过，那就写呗，能写成啥样就啥样，反正总归写比不写好，当时是这么想的。后来就是觉得牧师就一直带着，那我想有人带着的话我也很安慰了，就是有老师给你批改作业，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小时候上，我小时候的数学口算很差，很怕的，每次都来不及，做得很慢，所以我就现在我就突然有那段时间牧师一直带着我的灵修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是小时候那个做口算实在太慢的那个人，突然有人在旁边愿意陪着你那种感受，所以我就想就写吧。还有一个就是你说过的师母的，不管写成什么样，师母愿意写的那篇诗，我也很受感动，也很受鼓励。还有就是你说到高传道的，他的功课就是德国女人的个性17年了，她的功课有进步了，这些我都听了以后对我是有触动的。我想高传道如果是17年的话，那我就哪怕18年嘛都没有关系嘛，对吧，反正总归跟着总归没错的。反正这是我的期望了，就包括像今天说的，期望在神里面的话一定是有盼望的。那后来不知不觉的就100多天了，包括现在牧师曾经用我的灵修做过范文1到2次，我已经觉得 unbelievable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的 Julie， 我真心的想说无论你写什么都没有关系的，真的。我常常看到 Julie 写的，我觉得就这样写啊，为什么不写呢，真的挺好的。牧师一直讲生命是真实的生命嘛，那就
姐妹啊，我也在这里插一句哦，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我对研读圣经啊一点都放不进去，这点很重要。好像想了一个题，以前然后一做起来很投入很期待，但是这段时间真的是一直放不进，怎么去薄这个薄这个洋葱，好像感觉不到这个洋葱的辣味，也没有兴趣盯住在洋葱上一层一层的剥。本来洋葱也是又有它的纹路，也有它的色彩，也有它的辣味，也有它的辛酸，也有它的辛味，就是搬不进去。
Julie， 你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不是期待，我其实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感觉我都可以放进去，但是就是
牧师说了没有感觉也可以的， 牧师说了，你今天看什么经文都可以放的。牧师说了，我今天不高兴也可以写，就我今天不高兴，就我今天不高兴可以写的，真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在带小组的时候，那些老人家都是七八十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反应，就是跟他们沟通其实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直鼓励说，无论你们说什么你就得说。为什么呢？就是 我就想到，就是如果你是老师，你在课堂里面上课，如果下面没有声音没有反应，你都不知道自己教的是怎么样的，你下面人懂还是不懂呢，你都不清楚。所以无论是什么反应就得反应出来。嗯，然后就慢慢的就那些叔叔阿姨就放开了，就 没关系了，就愿意讲了。那作为我来说，我要接纳不同的声音，我觉得双方都在成长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想，我上次问过牧师一个问题，就是牧师，如果你发一个声音上面没有一个人理你的，你会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的。嗯，所以我也有这种体会。嗯，如果老人家没有任何反应会怎么样？那我想牧师带这个灵修有他的道理，因为一般做带领的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牧师，发出一个课题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其实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体会。所以我想，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了。嗯，我想神的心意就是其中有一个心意就是顺服嘛。顺服并不是说跟我们自己的好像要匹配的感受啊什么都不需，其实不需要。所谓顺服就是把自己通通扔掉，这叫顺服吗？如果我们还是老是拿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啊感受啊全部放出来的话，拿在外面的话，就开始打了，就两个理念就开始在那边斗了。其实这个就是打仗呀，我们一生就是跟自己在打仗呀。保罗说的，我仗已经打完了，跟谁打？不就跟自己打吗？如果我们要效法保罗的话，就得跟自己打仗。嗯，我是这样打过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我现在就上次那个 Maggie 说的把我说的那么好，什么什么夸什么的，你们以前看到我的话，我就是根本就不能称为花的，就可能称为仙人掌还差不多。对啊，但是信主以后跟牧师讲的我还有体会，就是完全变一个人。牧师以前爱打的那种，爱一蹦三尺高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我以前也是，我真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愿，就是关键是你的心要愿意。Julie， 你现在就是把自己的那种不愿意看得比较，因为我不愿意嘛，所以对吧，心态我觉得很重要。所谓顺服就是把心顺服下来嘛。所以灵修也好，门训也好，嗯，自己的路还得走了，别人只能是一个带或者是一个建议，除非自己走，就是我们该尽我们的本分还是要尽的，责任还是要尽的，但是这样子尽的。然后嗯，有一句话叫天国是努力尽的，对吧？嗯，那我曾经听说过，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就是在经文上是有的，叫是要努力的。那这个我听过一个牧师的他的原文，他说他应该是翻译有点误导了，应该是天国是扑面而来的，就是很快，你等你醒过来，他已经那个恩门就关掉了。它是有那种狂风暴雨式的来到的，所以也就是对于我们的那种紧迫感， 是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我一直是这种感受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明天我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活的就是觉得我的时间还很多的话，很多时间都浪费了。这个是我因为带老人家们的体会就更深，那就是体会是更深的。所以我现在的作息时间就是除了该做的家务以外，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学习。我觉得时间实在是不够用，我觉得以前的人生已经浪费到很多时间了。那跟关于家庭的话，就是我的改变给家里也带来很多的温馨吧。所谓温馨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情绪化了。我先生和我儿子也是会相对比以前的情绪要温和的多，不像以前的表达就那么的好像太情绪化。情绪是有感受的，就是说传染的，就是我稳定了，我跟他们说话的感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整个氛围就是上海人说的多悠悠的，就是很没关系嘛，就很自然，就放慢脚步的那种，全家都会静下来。我儿子也是成年人了，快30岁了，他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暴躁以前也是很厉害的，现在的上海这种氛围里面孩子们之间讲话什么，我儿子也是洗澡很晚，跟你女儿一样，他也会洗澡很晚。那我就跟他也是这样讲，我说你稍微早一点吧，因为你声音很响的话，我被你吵醒，我本来睡眠就不好，我被你吵醒的话，我几乎就没法睡觉了。我说我没法睡觉，我生病全家都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不希望全家都那么混乱，生病谁都不好受。那他就慢慢的，当然是慢慢的，我就提醒吧，就没有必要太那个，就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就是我们要求的怜悯嘛，求怜悯放下，差不多就是这个吧。反正谢谢牧师，这个一学期我知道我的学习方向，我也知道每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在神的手里面。需要学的太多了，真的需要学的太多了。放寒假的话就是复习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记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看的话，也是需要学，温故而知新，需要学习。关于现在我写灵修跟着牧师的脚步的这件事情，是我是远远的跟着牧师，我没有紧跟在你的那个脚印上，我是远远的跟着。然后我每次写到那个地方没有不知道怎么写的话，我就会翻以前牧师关于这段经文的你的那种抛物洋葱的那些思路，然后我才自己再去思考。我就是这样远远的跟着。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
我稍稍解释一下刚才那个以真讲的那个天国是扑面而来。其实到了后来，就是到新约的书信专门有提到这个概念，这是希腊人一个概念，就是像以弗所书5:16啊，要珍惜光阴啊，现今的时代邪恶，要珍惜光阴。为什么要珍惜光阴呢？因为这个光阴就是一个机会，他就说好像就是迎面扑面而来的一个美丽的少女，你如果抓住她拥抱她，她就是你的妻子。那如果你一犹豫，她马上飞逝而去，等她过去的时候你再一抓住她，她就是一个秃头的老太婆。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讲 你婚姻也是一样的，你遇见一个对的人，合适的，赶紧抓住，抓住就不要放，一抓就是一辈子。那你要是一犹豫就过了，过了以后呢，再回头抓，他辫子就被你抓到，只剩下两条头发，他就变成一个秃头的老太太了。这也就是天国努力的那个意思，就是天国是扑面而来的，是迎向你飞，很快的速度向你飞来，你丝毫都不要考虑，凭着信心就抓住他，抱住他，不要放。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配偶，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良人，一抓就是一辈子，永远不要放手。一放，哪怕不要说完全放手，哪怕他稍稍一，只要你过了你面这个水平面一过去，你只能抓住他一个头发的那个辫子的尾巴，抓下两根头发，再回头一看，他已经是个没有头发，甚至连白发苍苍都不如的一个秃头的老太太了，老公公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天国努力是要努力进去的，首先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不但抓住机会，不但看到机会，还要抓住机会，拥抱机会，死死的抱住机会。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耶和华摔跤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这个人是上帝，神的使者，是耶和华，抓住抱住他，然后就跟他讲，你们要一定要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绝不让你走，就是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呀。好吧，今天我们就谈这些了，就是漫谈。我想最后一堂课，这个学期最后一堂课，下个学期呢，我会比较偏重就是灵修与网络宣教、网络福音这个结合，就是不要把灵修当成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 business， 好像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隐私，乃是把灵修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在我们的朋友圈呐、啊，在我们的群里边啊，在我们不同的群呐、啊。然后透过这个朋友向那个朋友发呀，或你身边的朋友啊，你的邻舍呀，怎么样扩展你的国度啊？所以也会有一些练习。我今天写的灵修，我怎么分享？我分享给谁了？那这些人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收集这样的证据，学习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传道人。传道人已经不是单单对这些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全世界的独身学，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使命上的传道人，我们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个学期我们专门花时间讲灵修，虽然没有全部都讲完，但是我想基本的框架大家也知道了呀，该讲的。我想这个世界上专门这么讲灵修的人，可能我这是可能为数不多的一个人之一吧，专门花时间来讲灵修，陪伴大家一起走，我想为数也不多了。但以后还是会继续的讲，但是再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把灵修跟福音、灵修跟宣教结合起来，那也包括你灵修写完以后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啊，也开始进到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边呢。所以福音遍传是在我们的手上的。我们以前觉得这个福音是那些宣教士啊、专家啊、学者呀、神学的老师啊、牧师啊他们的事情。No，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明年要重点，就是让灵修与福音宣教同行。不要让我们单单成为一个理论家，不要成为一个隐私家，不要成为一个忧虑家，不要成为一个固步自封家，乃是让自己的生命，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个弄潮儿的角度，不应该跟着世界的潮流，乃是应该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灵修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让世界看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一道光， 你几乎就可以跟神交这笔账了。不要有一天回到神面前去，我交不了账啊，我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其实没有什么标准说你非要活成多成功多了不起，没有的。只要你把你的真实的生命拿出来分享，就是一篇了不起的福音信息。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讲，不要迷信三福啊、四律啊、福音桥啊某一种方法，也不要迷信某一些大的布道家、大的牧师、大的讲员，真的不要迷信。请大家千千万万记住，其实你真正要拜的是你心中的那位主，就是耶稣了。他在你心中，你就要在我不能在他凡事都能，你想象不到你能成就怎样的大事。要神会借着我们的每一个人卑微的生命去为主成就大事，而这个大事，所谓的大事就是卑微的事之情。大事就是真事，大事就是蒙神看重的事情。你看耶稣怎么跟门徒讲，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是耶稣把这个机会给我的。所以大家看重自己生命当中的使命。所以这个假期呢，灵修继续写，也思考灵修与福音、灵修与宣教、灵修与网络、灵修与未来的关系。这是我们门训要走的路了。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福音的精兵，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眼中看重的那个器皿，贵重的器皿。我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到天家去的时候，上帝在称赞你们，哇，你们好棒啊！春天你那个朗诵就是一个很好的器皿，你朗诵今后不一定非常朗诵牧师的，朗诵你自己的也很好，朗诵某一个弟兄姐妹也很好，牧师的可能越写就越，你越看牧师就越看，你在成长，你会越来越在后的必要在前，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会超越牧师的，这是我的期盼，以后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为主所用，你好学，你谦卑，一定会蒙神的祝福的，知道不？这么年轻，这么有潜力，我看着你们。这年轻的孩子我真是心里边羡慕嫉妒爱了，就觉得真的开心了，看见你们还有那么多潜力可以为神而去摆上。我信主的时候是31岁，我信主的时候31岁，就是90年的7月份，不到32岁，还差几个月就32岁我信主。然后第二年我接受敬礼，91年我接受敬礼。我敬礼的前一天晚上，神呼召我，那是91年的7月12号晚上，神呼召我。那时我是31岁半，不到32岁。然后我开始93年，我就开始全世界服事了。中间隔了个92年，92年呢我就犹豫啊。这个不愿意啊，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神讲价钱呢，结果到93年没得讲了，算了，走吧。神把我推一脚一屁股 一脚把我踢到球门里去了，想逃也没得逃了，就去了。走上去以后呢，然后传每个礼拜我带9个人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不知道该怎么牧养他们，怎么带他们，把我吓坏了。那半年带了100多个人信耶稣，然后我就傻了，我说怎么办的主？然后这个时候跑去读神学，然后等我读完神学，什么都搞完的时候，已经是98年，然后99年到01年就在法国当宣教士，在巴黎，然后01年到02年在挪威回了一年，02年到现在在美国。想想我这一生走的路啊，也是这个跌跌撞撞，反正是就是真正走上全世界服侍神的已经是三十好几了，读完神学再去服侍神已经38、39、40岁了，所以觉得是晚了。我真的想想我应该是18岁我就开始服侍神， 11岁开始服侍神。我认识一个牧师11岁开始服侍神，张天纯牧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他比我大10来岁吧，20岁不到。我在挪威传福音的时候，他专门跑来帮我，那时候我拄拐杖，他的老人家在后面帮我提我的行李，在后面跟着我一起往前走。想想这些前辈们呢，都在我前面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见证。我也很蒙恩，我是觉得我初信的阶段在挪威，而挪威人整个国民的素质和宣教士的生命对我影响，特别是初信的那个阶段的生命对我的影响很正面。我在全世界很少见到有一群人像挪威人这么好，不说假话，说的都是诚实话，这个对我的整个属灵品格很大的震撼，也很大的怎么讲呢，就是矫正我里边的黑暗啊、诡诈啊、这些老我啊、情绪啊、脾气啊。我觉得上帝把我放在挪威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壤，我很感恩。我这两天我还老想起我那个挪威的那个属灵爸爸，就是我93年全世界服侍神的时候，在挪威中部有一个城市，那个教会的牧师好像是我的属灵爸爸似的，每时每刻的陪伴着我啊。我来美国他专门来看我，给我自由，给我空间，给我鼓励，给我指导，他从来不辖制我，不控制我。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牧师真的胜过我的亲生血缘的父亲，从来跟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利益关系，没有情绪关系，他就是一个无条件的那种摆上。哇，这个生命给我很大的震撼和影响。我今天在门训里面对你们所怀的那个心思意念，我觉得我在效法他，他是我的一个榜样，就是无条件的摆上，为你们舍命，为你们摆上我的生命，唯一的期望就是你们蒙上帝的祝福啊！内心的唯一的动机就是爱你们，在基督里边爱你们啊！所以虽然我很卑微，虽然我也很无能，但是我想有一颗心吧，神也会用了。我想啊，今天就你跟你谈的话多一点了呀，也是这两个月对你的牵挂就一直压在我的心上，觉得还是这一堂课拿出来讲吧，不怪牧师啊，对不起了，之前没跟你商量。李伟你出来了，终于跑出来了，我看不见你出来。哦，原来你的名单在那里，你都好吗？你要不要讲两句话呀？李伟
牧师为我打个哈。
你说
啊，为我什么打告呢？就是选这个怎么来选择吧。因为我觉得原来都是专业啊，什么事啊都是听别人选择做的乖宝宝哈，所以现在不是也有我们教会总会找我去做能够未来能够做青年工作吗？但是我很不喜欢他们的体制，那种制度，也很不喜欢那些老年人这种没有同理心的这样的一种捧，会捧杀的哈，这样的一种，这所以想到就是不愿意低头，正在努力的像一颗小草一样要破土而出啊，但是需要神给我带领和方向。那个服侍神这样的一种热情呢，其实我蛮小，从小就有啊。那一直30多年了，一直就在体制里，一直都在体制里，无论是在官方的啊，后来在校园团契啊，还是在山子里啊，都很想去做，哪怕洗碗也好，端桌子也好，端凳子也好。但是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想把原来自己所原来形成的那套服侍的东西都得砸碎了，重新了，自己想要这样做，但是，那几个教会同工找我嘛，似乎又得重新回到老路上去哈，所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被神打磨中啊。
我懂，我懂你的意思。我给你三个建议，好吧？李伟，
好，
我给你三个 suggestion 呀。第一个，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有体制还是没体制，不是重点，重点这是不是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中，你要分辨是这个。第二，如果是神把你放在某一种光景中，哪怕在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体制当中，请记住牧师给你一句话，那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也是你生命当中缺乏的。你是很灵活的人，你也是不喜欢被管束的人呀，也有一点像是彼得的生命啊，耶稣对彼得那一句劝勉呀，你也要听一听。你一生不愿意被管束，但是你记住，当你经过了这些被管束的阶段之后，你会结出一个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果子，丰盛无比。这是我的生命的经历。第三，尝试在不自由的体制中得享自由。经过这个磨练，你会得到这个智慧。因为有一天你也会用体制去管理教会，也管理同工，也管理你身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体制是一份恩典，有可能是一个捆绑，但它其实是一个恩典。当你在体制当中得到自由，得到智慧和能力的时候，其实与你是大有益处的。不需要拥抱体制，但是你需要在智慧当中活出体制给你的恩典和自由，这个是你要去学习的。等你今天三十来岁的小伙大小伙子，有一天走到像牧师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会感谢在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体制当中被打磨过，这个是对你很重要的。你如果是已经是50岁的人，我可能劝你不要在体制中磨了，你的精力磨不过来了。但是你只有30来岁，我鼓励你多磨几年，对你是大有好处的。有的时候你棱棱角角角啊，突出来的生命，突着上帝就用体制把你这个打磨掉，磨平，你很多年轻的那种血气方刚的东西，其实不太合适服侍神，神要把你磨掉。不要计较现在做什么，乃是计较不管教会安排什么你都去做的这份心，上帝看重这个。然后勇敢的担当那份温柔所带给你的力量。温柔不是软弱，是 anytime 对耶稣基督 say yes， 这是温柔的本意。好了，就讲这些吧。我盼望你的灵修可以继续写，你不要断，继续写，每天写，跟大家保持在一个在门训里边保持同一个步伐，我想神会祝福你。那我对你也寄予厚望，我也盼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到就是国际教会的服侍同工行列的队伍里边来，然后为神打一场美好的仗。因为今后这个教会，今后这个服侍的脚步可能不是那么岁月静好了，不是那么凡事顺利了，所以这种网络的这种形式仍然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想中国如果要完全封闭的可能性也不大，绝对的封闭的这个机会不大，因为今天是什么时代了，你再想恢复到文革可能性不大了，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是我们那一代人，不可能的呀。所以他进也想进也进不住了，所以这是事与愿违的一厢情愿了。所以往前看，往福音上看，我觉得大有作为呀。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那李伟，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今天我们就在三个礼拜休假寒假，好吧？李伟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特别的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因为在我们也不敢说万马齐喑，至少在层层的拦阻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总是给我们开出一道光来，主啊，一道的光，主啊，照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内处，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方向，我们还有道路，我们还有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活下去的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喜乐，最大的能量，就是看到有福音。我们需要在福音的这样的一种在生命中最大化的时候，我们被点燃起来的时候，主啊，充满盼望喜乐的活在前，向前，向我们人生的未来走去。主啊，我们也真的知道吧，我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要把它仍然要传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用各样的智慧，主啊，我们渴望能够把福音带给家里家人，带给我们工作的人，工作的同事，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门训。主啊，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做你的门徒，是你特别的拣选，也特别的祝福我们的牧师。主啊，你与他同在，让我们能够，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生命不断的真的看从那个已经丑你过去看到自己的过去的丑陋不堪，甘愿今天来跟随你，使你使我们得洁净，也让我们甘愿跟随你，服侍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也真的把未来下一学期的学习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使用我们使用这样的工具，更要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会带出生命，会不断的把生命的影响，主啊，传递下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的老师，祝福我们每一位同学，听孩子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放完寒假，我们就一月份见，好吧？上帝，但是平常灵修还是照常教功课了，我们还是每天写，每天教，我也会给你们改，也会看。